平安，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小小的美哉，小小的伯利恒，小伯利恒，2000年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小小的婴儿在伯利恒诞生，就没有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的聚会。那我要把时间再往前再推1000多年前，讲一个古老的发生在伯利恒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伯利恒。这个故事从伯利恒开始转了一圈，又回到伯利恒，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整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最美最精简的一个短篇小说，短篇故事，一个爱的故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对面，那个我宿舍的对面有一位香港来的侨生，他是读英文系的啊，读台大外文系。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极力的向我推荐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听过，叫做《爱的故事》。所以，当我讲这个《爱的故事》的时候，《The Love Story》，我想很多的人就可以猜出来我大概是哪个年代的人。当时是非常风靡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基于一个作家他写的一个故事，非常简短的简单的一本小小的一个小说啊，然后改编成电影。那个时候是在越战的时候哈，非常的一个疯狂迷人的一个故事，爱的故事。爱的故事古今中外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不同的时间，我们都在诉说爱的故事。因为这个爱是我们人类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那如果你要问我说，我们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特质，他的中心的特质，核心的特质是哪里呢？是什么呢？我可以说很简短的说，那就是爱。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上帝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旧约里面哈，他在这一个我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个，他在上帝耶和华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出埃及记34章仅到最后一章，所以这个怎么搞不 work。 PPT Angela, can you please turn to the last page? Oh yeah, got it. Hey, how come? Oh, here. All right. 你们看不到，你上面看，我这边看不到，这边不同步的哈。Oh yeah, yeah, yeah. OK. 你这上面，这上面跟这边不同步的。出埃及记34章，这个的背景是这一个第一次这个摩西上这个西乃山，结果呢一下山以后，这一个发现这个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非常的生气，把这个石板都摔坏了。第二次他又上西乃山，带了2块石板上去，然后 在那边耶和华跟他来宣告说，他这边说耶和华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是很少的，讲两次哈，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他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这一个字慈爱在原文里面 Hesed 这个字 Hesed 这一个字一直在旧约里面出现了有249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华人，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诗篇第23篇第6节里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一样的这个字，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无限的怜悯，对我们的恩慈。英文里面说 loving kindness， 因为他没有办法翻译英文哈，他只好两个字合在一起 loving kindness， 或是 mercy kindness。 另外一个，另外出现弥迦书里面第6章第8节，我们上帝要我们人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那个好怜悯，怜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也是 hesed， 就是跟上帝自己向我们宣告他的属性，忠心的属性，丰盛的慈爱，慈爱那个字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要回到3000多年前的小小的伯利恒所发生的这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回到这个第一章好吗？哦，好。当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很多人都笑了，是不是？你会，我发觉大家的脸那个面容哈，都非常的慈祥，又有慈爱。当我们圣经里面诗篇诗人里面常常说我们要向神仰脸，当我们向神仰脸的时候，神看我们的时候，就是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现出来的那个慈容，那一个慈爱的笑容，那一个就是慈爱，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字慈爱。这个字上帝用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我们用在上帝身上，我们用在人与人身上都可以用这个字 Hesed， 慈爱、怜悯、恩慈、仁爱、良善、信实。今年大家觉得过得快不快啊？当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太快了，每一年都快，今年特别快。因为这个我的小孙女，她的英文名字是 Olivia Grace， 啊，中间有一个 Olivia Grace Sue Grace。因为他跟他的出生跟他上面那个姐姐差了4年多啊，那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哦，那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媳妇跟我们讲说，我们可能到暑假的时候会再有一个孩子，啊，然后好像一下子就过了暑假了。那我们也不是常常看到他哈，那么我们那个感恩节我们出去了一下。我回来再看到他的时候，哦，小孩子啊，长大的时候是每天在变的。 David 同意吗？啊，不是每个星期在变或是每个月在变，每天变的，每天不一样。感谢主啊，说坐在我们当中的有很多人是祖父母级的，对不对？跟以前做父母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要不一样哦，绝对不一样。做父母的时候是做父母，天天在做，好紧张啊！做做做祖父母是什么？是享受， 是很放轻松的，因为什么？你不是站在第一线在做了嘛，对不对？早上七点钟要送到 daycare， 不是你在送了嘛，是不是？哦，那个紧紧张张的那种，哦，天天很紧张。感谢主哈，上帝他就透过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了解到他的属性，他的心意。如果他告诉我们说，我有丰盛的慈爱，你看这张照片，你就当你脸上现出来那种笑容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看你的样子。这样子你感觉到了吗？你再看一下，是不是上帝看我们就是这么可爱？上帝看我们就是用这种慈爱的笑容看着我们，丰盛的慈爱。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回到3000多年前，因为那一个在伯利恒所发生的故事，影响到2000年后伯利恒发生的故事，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经文里面，请好，我们一起，我们来，大家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路德记，好不好？第一章第一节，我开始。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年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和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尔米说，看了，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去吧。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 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厄米呢？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这边一开头的时候就让我们描述的一个非常讽刺反差很大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么在这个居然是在应许之地遭遇饥荒。那更有意思的，他接下来他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歌里面，对不对？伯利恒是有意思的，如果你中文说伯利恒，伯利恒英文伯利恒 Bethlehem，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在原文里面它有意思的，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 Beth 就是屋房子地方， Lehen 就是面包， Beth Lehen 就是面包屋啊。那么在我们旧金山有一个华人开的面包店，他很会取名字，这个人他的名字就是叫做面包屋。你说我去 哪边 买面包，买西点面包屋啊，就叫面包屋，蛮有意思的啊。听说那个面包还蛮好吃的。伯利恒，按照音翻，这是翻音就是伯利恒，但是意思就是面包屋。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基本上那个代的中东人，他们主要的主食是吃面粉做的东西，对不对？跟我们中国的北方人一样，你想到中国的北方去，你就知道了。北方人啊，中国的北方人，你叫他吃米饭，他吃不惯的，对不对？他觉得吃不饱。同样的，南方人，你叫他天天吃米饭，天天吃那个面馒头，他也觉得好像没吃东西，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面包屋，在面包屋居然有发生饥荒。那请问这些士师管理他们管理的好还是不好啊？当然是不好啊，是不是？在士师记里面最后结尾的时候，一句话总结了士师差不多四百年的他们的那个时代。他怎么讲呢？圣经里面他说什么？个人怎么样？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不是？就每一个人都是王啊，没有把上帝当成王，每一个人都是王，在士师的时代啊。然后他过一阵子就出现一个士师，过一阵子出现一个士师，以色列人犯罪离弃神，神就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又向神呼求，然后又再回到神的面前，神给他们一个士师又好一阵子啊，然后他们后来又堕落又犯罪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光景。那么在这一个叫做面包屋的地方，这个家庭呢，一个人，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他们就因为饥荒吧，没有东西吃，就到摩押地去了。那这是很讽刺的，因为如果你看圣经，我们的背景，摩押是什么地方？是谁住在摩押？旧约里面是罗德的后代，对不对？哎，罗德怎么得到后代的？罗德的妻子不是死了吗？一转过头来变成一个石柱了吗？岩柱，是不是？ 罗德这个摩押地的这个后代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所生的，他们把这个老爸灌醉了，然后怀孕生下来的，就成为摩押人。请问摩押人在以色列人的眼里面，以色列人会看得起他们吗？看不起，对不对？他们也是拜假神，拜多神啊。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介入啊，虽然是亲戚，但是呢跟对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的啊这个啊反感的，在以色列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没有帮以色列人忙。所以呢在以色列人跟摩押呢他们是这样子啊，那实在是怎么样一个等于是说是已经穷途末路了，他们就去了摩押。结果呢去了摩押呢，这一个人呢他们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这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凄惨。因为什么？他自己也死掉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掉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哈，叫做以利米勒，这个中文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原文里面很有意思。这英文原文里面我们经常旧约里面看到以利以利，以利就是上帝的意思，神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以利。那么以利米勒 Melech， 米勒是王的意思。以利米勒就是希伯来文是很精简的一个语言哈，神王就是上帝做王，那个God is king 啊，那个 is 不要了啊，就是上帝是王哦。他这个名字取得好，是吧？以上帝为王。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是什么呀？他的生活里面呢，他名字是这样子取，但是他是没有以上帝为王，是吧？他饥荒的时候，他就跑到了摩押地去了。结果呢，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那么两个儿子，一个叫基连，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这两个人的名字取的都不是很好哈。他取的是当时迦南人的名字，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很软弱，这个马伦是很软弱的意思哈。那么基连是生病的意思，病很病弱啊，都是不太好的名字。就他们也可以说是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啊。那么在这一个摩押地，本来想说去那边就去暂时去住一下，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寄居嘛，暂时住一下啊。这个犹太人常常做啊，有饥荒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也做过嘛，对不对啊？这个他们这个他碰到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但是呢，这一家人呢啊，就是跑去了以后呢，没想到去那边住寄居，结果呢？就死在那里。他们在那边住了差不多快十年，就死在那里。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呀？一个婆婆，两个儿媳妇，都三个寡妇，对不对？那么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关系，现在反正有这个社会安全福利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女人没有经济的自主权，对不对？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啊。一读中国人读旧约哈，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说，哎，很多人有的说我不你去跟他传教，他说我不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洋教，是这个是他们那个欧洲人的教啊传过来的。错。请问以色列在哪里？在亚洲。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他们是在人种学上，他们是亚非人，啊，是亚非人，啊 ，Asiatic Afro， 他们是这又有点黑，又有点棕色，然后那个这是中东那一带的人，对不对？他们的语言是属于亚洲的语言。啊，这个要搞清楚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以我们那个像我们中文 的角度去看那个犹太，去看希伯来文，很多观念上我们一看我们就懂，因为我们那个观念跟他们的观念上是通，虽然文法上不一样啊，但是文法语言里面表达的这个观念，因为它是一个亚洲出来的一个民族，发生产生出来的一个宗教啊，这个是到后来啊，那个保罗往西传啊，传到欧洲去，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好，那么他们这一个婆婆两个儿媳妇，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他们发生的故事。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人与人彼此恩待，就是媳妇跟婆婆啊，婆婆跟媳妇他们彼此恩待，彼此以恩相待，彼此以恩相待。我们要看这个第八节里面哈，拿俄米呢，他们就回到这个摩押地去了啊，因为摩押地啊，他们又有粮食了啊，他们就回到又回到那个犹大去了，因为犹大那边又产生粮食了啊，他们就从，因为这边也在摩押也没指望了，对不对？这一个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那么就回去吧。好，那么我们看到在回去的时候，这个拿俄米呢，他是怎么样来恩待他的儿媳妇，两个儿媳妇，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回家吧，对不对？因为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那么已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两个儿媳妇，这两个的丈夫嘛，是不是？已死的人，两个丈夫都死了，还有以前的公公嘛，我想他们对公公也不错啊，还有对我这个婆婆啊，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个恩待，这个恩这个字你画起来，这个恩字就是我在开始一破题的时候讲的那一个耶和华他对于摩西讲的，对于我们讲的，他的属性，他的中心的属性，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个慈爱那个字就是这边这个恩这个字。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子哈，因为语境的不同，那希伯来文的语义很多，一个字可以有一串的意思啊，可以有十几个意思，中文里面没有办法了，只好这边就翻成恩啊，也可以说慈爱，也可以说怜悯，都可以啊。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英文里面说 show kindness 啊， show hesed， 把这个耶和华的慈爱，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当你们看到那个 baby 那样的那一种的，你心里面涌起来那一种的慈爱，涌出来的爱，就像那个爱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一种的爱超过了那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该得的那一种的涌出来的，不可以自禁的，就像你对一个小 baby 那一种的感觉，那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就是那一种的慈爱。他说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可以，这边他就说哎呀，拿俄米，你以前是这样子对我们，请问如果今天有一个2018年最佳媳妇儿媳妇比赛，请问拿俄米，你觉得拿俄米是不是可以得第一？绝对哦，我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哈，哇，这么好，对不对？这个一讲到这个婆媳之间，我们中国人特别有感觉了，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这句话，中国的一些老话不见得都对的哈，不要都相信。不过有一句话，我们是怎么讲的？婆媳之间的关系，什么？ 我们讲媳妇说什么？媳妇熬成婆，哎呦，是熬出来的。你家里那个熬粥怎么熬的？你熬汤怎么熬的？是那样子熬出来的，是不是？有这么可怕吗？弟兄姐妹，我对着一些的这个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看，真的没有这么可怕啊，没有，每一个 case 不一样啊，没有 case 不一样啊，千万不要。我们家的这个姐妹 Doris 跟我的妈妈就像母女一样，所以我很轻松啊，我没有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的苦处啊。我常常看人家讲说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的背后是两个女人帮助我啊，真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家族关系里面，你的这一个太太跟你的妈妈，这两个你这一生可以说最重要的女人，我想不出来其他更重要的啊。如果能够相处得好，那是你的大福气啊。David 同意吗？如果相处的不好，请你跪下来祷告哦，那你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你问题大了，我告诉你，对不对？你上班，你在办公室里面开会，你都在想那些问题，而且那是无解的问题，太重要了啊。但是人与人相处，不管什么关系，都需要什么？以恩相待。如果彼此以恩相待，以后就怎么样？恩上加恩，对不对？恩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会讲，对不对？恩情。夫妻年轻的时候是爱情，年老的时候是什么？恩情，是不是？对不对？不能够永远花前月下，是不是啊？到后来是怎么样？是执子之手，对不对啊？那不一样了，到另外一个境界啊。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哇，他讲出这样的话。当我在看到这个时候，第八节的时候，我在想说，哇，那一定是什么？这一个的婆婆能够这样子，为他们想。因为他接下来讲，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呐，回家吧，你们不要等我再生一个儿子给你们。因为当时的法律是这样子，摩西的律法，如果你哥哥弟弟如果先死了啊，那么如果比如说哥哥死了，弟弟就有这个责任要去娶这个嫂子，然后呢让他有后代，主要要让他有后代，有后代就可以继承财产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族谱里面你可以写上一个东西，它是有这个，当时是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法律啊，这个律法。所以他说，那么因为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嘛，他就没有指望了，他就说，那我现在就是说，那我就是现在结婚也来不及了，对不对？他这边讲，他说你看十二节，他说我已经年纪老了，不能够再有丈夫，也就是说我不能够再结婚了。他说呢，就是今天晚上我有丈夫给你们生孩子也来不及了。他说你们能够等到他长大吗？而且呢，你们能够等着他，一直等着他不嫁给别人吗？这么多年。所以他说你们不要等了，你们回去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一个拿厄米是以什么？以这一个所谓的同理心，对不对？我们跟这一个富利德牧师上了这么多的课，四个这个 workshops， 其实我总结三个字，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就是比如说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你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你去想对方想的，你去苦对方苦的， 他讲话的时候你在想说他为什么这样子讲，你要去听。同理心就是跟对方站在同一个理，想对方的理来对付你自己。这个难不难？我告诉你，难，特别难，特别在我们儒家的东方的社会里面，因为我们比较不注重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社会是什么？我们儒家的社会那个构架里面啊，是上下关系，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什么什么大学问大，官大学问大，是不是？一开会的时候总经理没讲话，其他人好像不太敢讲话，是不是？不太敢表态，对不对？我们很会怎么样啊？要看风啊，对不对？这个都是比较是属于上下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这一个，但是呢，这一边我们就比较难去跟人家同理，特别在上位的人啊，这个就很难，因为他没有这个训练。我的小孙女，我带她出去散步，迎面来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的邻居啊，她就像蹲下来，她说 ：“Hi Natalie, I'm Jeannie。”她的名字叫 Virginia， 但是英文里面 Jeannie 是很亲密的、很亲密的、很亲的、很那个昵称啊，就是我是小 Jeannie， 是这个意思。要是我们中国的婆婆，那你要叫我婆婆，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婆婆好像就比较放不下去那个身段，是不是？我们的腰杆就比较直。但是这个美国老太太，她就低下来，她真的很诚恳的。她是跟原来呢，我才发觉说，她把她放在跟我们这个小孙女4岁同样的一个地位，我就学到了很多。我以后每次跟我小孙女讲话，我都这样子。对不对？我不要这样子跟他讲话啊！同理心，同理心，哇！你看看，他完全是为他的这个媳妇在想，哎，是不是？完全为他媳妇想。你们等我没指望了吧？我就今天晚上结婚，你们也来不及了。你们要一直等吗？啊，你们回去吧。人与人彼此以恩相待，恩待，用慈爱，用怜悯，用恩慈来相待。那我们看到这一个路德是怎么样对待拿厄米的呢？在第14节里面，路德就讲了哈，他们两个人就哭，两个儿媳妇都哭。这个俄尔巴这个一个媳妇呢，就跟他亲嘴了，这个就听着这个婆婆的话就离开了。但是呢，路德14节里面舍不得拿厄米，舍不得，这个舍不得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中文翻成舍不得，我回去看一下原文怎么讲。哦，这个不得了，原文里面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用什么联合这个字，这个字就是第一次用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2章第24节，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很熟的。我们做家庭辅导的时候，人要与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什么联合？与妻子联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就是舍不得这个字。弟兄姐妹，那个舍不得可真是舍不得啊。你把那个两个胶纸把它粘在一起，那样的舍不得，紧紧的粘在一起成为一体的舍不得，联合 紧紧的粘贴在一起。这样的媳妇是不是该得第一名啊？他说我要跟你啊联合在一起，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就像丈夫跟妻子一样，这种的联合。然后呢接下去哈，还不止于此，他说你还是回去吧，你就跟你嫂子一样，你们就回去吧，啊，你回去还有指望，你不要等我了啊。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结婚，找不到丈夫，我就是找到丈夫今天晚上生孩子也来不及，你可以等那么久吗？好，他就说十六节讲，你不要催我，不要催我回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在哪边住我就在哪边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国的意思是原来的意思，你的人民，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的人就是我的人。最重要的他说什么，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他以前是信多神的， GODS 加个 S， 各种的神，那些神他把它抛弃掉，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第八节里面讲的愿耶和华恩待你们，那一个耶和华，那一位神。弟兄姐妹，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完全的认同，对不对？不但是这一个路德拿尔米用同理心来想媳妇的事，劝他们回去，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立场去想，完全没有按照自己的立场去想。同时这一个的路德给他的回报，一开始就是我要紧紧的跟你连在一起，我要跟你联合在一起，然后到什么完全的认同，你的国就是你的人就是我的人，你的这一个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更重要的他说什么，哇，这是讲生哦，他说死，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我们相离，也就是说什么，到死都不分离，死都没办法使我们分离。他说而且重誓发誓哈，愿，要不然什么，他这个发誓他是对耶和华发誓，他说不然的话呢，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你。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参加过我妈妈的那个葬礼，她差不多一年多前吧，快两年了哈，那过世嘛哈，对不对？那是在葬在帕拉头那边啊。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就说，哎，你们也买一块地嘛哈，在那边。那我们一直好像就是说答应了，但是没有去做啊。我们现在那个前一阵子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把它执行了啊。然后我们就也在那个墓园，我们就买了，那我们这个，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跟多瑞讲，我们要不要跟我们的儿子媳妇提一下？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儿子媳妇提一下啊。结果我儿子也答应了啊，好可以，没问题啊。那最让我很感动的，我媳妇也答应了。哎，我媳妇跟你们一样啊，才很年轻啊，三十几岁嘛，是吧？哎，她没有想到她要葬在洛杉矶，她爸爸妈妈那边，她要跟我们葬在一起。你感不感动？我很感动啊，是不是？哎，是不是？我儿子这没话说吧？自己的儿子，媳妇她也愿意啊。好，你们葬在哪里？你们埋在哪里？我们就跟着你们。感不感动啊？太感动了，是不是？感谢主哈！这个，我当时也没想到，我是想说，这个，不提白不提嘛，是吧？啊，提一下啊，给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嘛哈！感谢主，这一个生死与共，葬在哪里很重要啊，是不是？哇， 就葬在跟你要葬哪里我就葬在哪里，这是什么？完全的认同，完全的认同，感谢主啊！好，我们看到这一个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恩待，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去了。伯利恒啊，伯利恒，他们回来了，人家就叫他，哎呀，叫他拿尔米，拿尔米，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怎么样啊？他把脸一板，不要叫我拿尔米。为什么不要叫拿尔米？圣经里面犹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跟我们中国人的意思一样，都有意思的。我们不懂意思，因为我们翻那个音，对不对？总不能就翻意思嘛，对不对？翻那个音，所以你看那个圣经里面旧约的名字好难记，它都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旧约的，你如果懂那个，你去查，把这个意思找出来，它都是非常有意思。他的名字就叫阿田，田，啊，阿田，不要叫我阿田，啊，我不田，为什么？我苦死了。他说什么？他叫我阿苦，啊，叫我马拉阿苦啊。这个，哎呀，这个我看这个玛丽卡笑得很开心哈，这个，啊，就从阿田变成阿苦了，对，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来一个阿嘛，对吧？南方人都是阿阿什么阿啊，北方人不阿的哦，所以你要分辨南方人北方人很简单，阿什么就是南方的啊，上海人是南方北方，南方因为上海人也是阿阿舅阿什么啊，好。哇，原来这个出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满满的出去，一家人出去，我回来的时候是空空地回来。这是从拿厄米这个哦的观点去看。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哇，这边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人的看法，人是看说我是空，我是一家人出去，空空的，我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没有指望。上帝不是这样子看，因为最后他给这个拿尔米，给他，给这个路德，给他，他说什么？比几个儿子还好，比七个儿子还好啊，是不是？哎呀，不只是给你两个儿子，给你比你七个儿子都好，这么好的媳妇啊，这么好的儿媳妇，他给他了。哦，他说，但是他那个时候看不到，但是上帝的手已经在做工。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恩待他们呐，恩待他们。你看怎么恩待呢？第二十二节里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啊，怎么办呢？啊，那么他们回去的时候，拿厄米跟儿媳妇呢，回路德，回到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是，哇，那表示什么？割大麦就有什么东西吃啊？就有东西吃了嘛，是不是？就有粮食了嘛？因为什么？割麦子的时候会掉下来，哦，我割过稻子哈，我做过一日稻夫啊，我不是天天割稻哈，我做去割稻，哗之累啊，背是要弯的啊，这个什么这个面向这个黄土背朝天这样子啦，哎呀，这样子，然后你割的时候一定会掉下来，因为会有摩擦嘛，哦，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做过这个的哈，哇。那你不可能去捡嘛，那个在犹太的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给穷人去捡，他们的律法很好，你上帝已经赐给你了这一个麦穗，你割下来的这一个几百棵一束，你现在掉下地上的几十棵，你不要拿，这个是留给穷人的，有需要的清寒的人，他们就跟着你讲好，他们就来捡，所以就叫做十岁，十岁就是这样子。这个律法好不好？从小 从头就开始训练人要以恩相待，要有爱心。上帝给你这一束的麦子，但是掉下来的你要留给人家，你不能捡。他就去捡了啊。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个的亲族啊，这个人叫波阿斯，然后呢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就去捡。那这个捡呢，我们看到他们在第三节里面，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第二章哈，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就怎么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地。恰巧前面第二十二节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回去本来肚子饿的扁扁的，回到从摩押回到犹大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然后他去捡麦穗，就恰巧来到自己的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波阿斯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他呢？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他有一个人叫做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大财主，大财主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这边的翻译其实他不只是财主，大财主我们现在用现代化讲好像说是土豪，对不对？土豪好像在我们现在的印象都不太好，对不对？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只有钱啊，对不对？这种好像不是这样子，很没有文化。圣经里面这个原文哈，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一个用我们中国人懂的话，是一个君子，是一个君子，不但是有财力，而且很有智力，很有勇力，是一个在地方上有势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懂得运用他的势，运用他的才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有勇士的人，有胆识的人啊，应该这样子翻比较更合理一点啊，不是说大财主只懂得财，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是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有胆识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啊，我们以后再看，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人就是什么？后来成为大卫的祖先，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哇，伯利恒的故事就连起来了，是不是？哇，你看看这一边，我们就看到上帝啊，也恩在他们。那最后一点，我们说，那这个事情，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这样子发生的？关键我们要回到了这一个第六节里面，原来这一个能够说是他们婆与媳之间，人与人之间彼此以恩相待，然后上帝又恩待他们，用正好、用正式动手的割大麦的时间来欢迎他们，又恰巧让他来到他的亲族这个有胆识这个君子的田里面去捡麦穗。原来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在第六节里面，当他们知道说，第六节我们看哈，第六节请把它翻到第六节。第六节，他与他的两个儿媳妇起身，就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们在摩押地没有东西吃，听见的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当他们听到在犹大这一个地方，在应许之地，耶和华又眷顾自己的百姓，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子民，赐粮食给他们，他们就从摩押地归回。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整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最主要讲的，他就是要我们人要归回上帝，归回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地里面哈，很多野地，不像我们现在到处是公路嘛。你想想看啊，你现在假设你在这一个我们加州的那个沙漠里面啊，那就像以色列的野地一样。那你自己走，很容易迷失掉。但是有一些路是以前人家已经走出来的，对不对？有一些路是已经走出来的那个路，你走迷失了， 你要怎么能够找怎么样能够回去？你要想办法回到那个正路，回到那个大路。那么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就用这一个非常生动的意象，就是说那个路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正路、义路，也就是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的引导我走义路那一条路，我要回来，我要回来，归回，归回。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性是什么呀？我们要远离上帝，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背对着他。他现在说你归回来，你归回来，归回来，你归回来，像刚才那个小 baby 一样仰着脸。我们没有照出来是上帝的脸，对他在笑。当我们对上帝仰脸的时候，上帝他的慈爱就向我们倾倒。归回，这一个是这个爱情故事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拿俄米跟这两个带着这两个媳妇，他们做出来这个动作，他们从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罪恶的地方、摩押，知道自己犯错了，再回去，再回到应许之地，再回到伯利恒，回到那上帝照顾、上帝眷顾、上帝好好的来管理的那一个啊犹大的地方，他眷顾他自己的人、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子民啊，自己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不是把这些他的子民是看作什么属于他的、属于他的，所以叫自己的啊。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再思想一下，上帝一直在对我们的呼召，他愿意这一个恩待我们，他愿意以恩来待我们，但是我们的反应呢？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好不好？我给大家30秒钟，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年在上帝的面前的光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像那个小 baby 一样向他仰脸？因为他的慈容一直在对着我们，他要我